康熙皇帝听了欧阳红的话，觉得很有道理。嗯，好，就凭这一句话，这个欧阳红朕一定要重用他。想到这儿，他上前一步扶起了欧阳红，诚恳地说，欧阳先生，你的话使朕头脑清醒了，好，就依你所奏。张廷玉，你将风声韵的罪行写出条陈，发给刑部议处。欧阳先生，朕想把你留在身边，就在尚书房里行走，你可愿意吗？欧阳红一听这话，扑通一声又跪下了。皇上如此隆恩，臣感激不尽，但臣有罪，有欺君之罪，故此不敢奉诏。
什么什么？你有欺君之罪？
是，臣并不叫欧阳红，乃是皇上亲命所拿进京，现在又化名潜逃在外的罪人，同城方包。
一听说面前跪着的这个人就是大名鼎鼎的同城派文坛盟主，久负盛名的方包，康熙和张廷玉他全都愣住了。他们万万想不到，一代文坛领袖，海内鸿儒，竟是如此的貌不惊人。他们更没想到，方苞直到今天还流落江湖，不敢回家，甚至不敢说自己的名字。
听众朋友们大概还没有忘记，在本卷的前几回书中啊，也就是四阿哥和十三阿哥去安徽桐城视察核物的时候，咱们曾经提到过方苞的事儿。这个事儿啊，牵连着一件亲命大案。有个叫戴明世的人出了一本诗集，其中啊有一首咏黑牡丹的诗。这诗中啊有这么两句话：夺珠非正色，一种也称王。这珠色是红色，可是在那个时候呢也是朱明王朝的通称。这诗中把满清夺了大明的江山说是夺珠非正色，又把满族人统一中国称作是一种也称王，这就犯了诋毁大清的罪了。所以戴明世被抓进京城杀了头。这方苞呢为戴明世这本诗集啊写了序，因此呢也就受了株连了，也被抄家问罪，逮进了京城。后来四阿哥八阿哥和许多大臣都联名为方苞作保，康熙才下了旨意赦免了他。可是今天方苞的话说的与事实不符啊，康熙感到十分的诧异，就问他， 哦，原来你就是方苞，哎，你的罪朕早就赦免了，也明发诏谕放你回家了，你为什么还要隐名埋姓四处逃亡呢？
这一回啊轮着方苞发愣了。
什么？是圣上，罪臣适才所言绝非再次欺骗圣君呐、
啊、朝廷何时赦免了臣的罪过，臣至今还不知道啊。
康熙更奇怪了，
嗯，那你又是怎么从刑部大牢里出来的呢？
回圣上，那一年刑部为了宰白鸭的事儿，清理狱中的犯人，不明不白的放走了很多人，臣就是在那次混乱中被放出来的。出来之后臣以为刑部一旦发现把臣错放了，必然会下通缉令的，所以臣一直隐名埋姓，四海漂泊。
康熙不说话了。
唉，刑部乃是掌管天下生杀大权之地，执行国家法典的重要衙门，可是一会儿宰白鸭，一会儿又私放犯人，竟成了一个说杀可以随便杀人，
说放又可以任意放人的没有一点王法的地方。国家吏治怎么败坏到如此严重的程度了呢？尚书房里光有张廷玉一个人是不行的，朕一定要把这个方苞留下。想到这儿，康熙叹了口气说，唉，过去的事儿啊，是一场误会，你这几年吃了许多的苦，真是委屈了你啊。好了，以前的事儿就不说了，从今以后你就在尚书房里办差吧。张廷玉觉得康熙的心思简直越来越让人猜不透了，方苞是个有罪的人，赦免他已经是天恩浩荡了，就是看他有才华要启用他，那也不能一下子就让他进尚书房啊。尚书房这个地方无论官职大小，只要一进来，那文武百官就得把他当宰相来看，这是不是宽宏的有点过了分了？可是此刻当着方苞的面他又不便明说，考虑再三，这才吞吞吐吐的说，皇上，尚书房乃机书重地，方苞新进又没有什么功名，是不是？他这话刚说了一半就被康熙给打断了。哎呀，廷玉，你怎么也这么迂腐呢？什么新进，什么功名，你不知道朕从来是不拘一格用人才的吗？明珠那点小聪明在尚书房干了20多年，高士奇又有什么功名呢？不也干得很好吗？朕的老师武先生不过是个举人，你们几个敢和他相比吗？再说尚书房不过是朕的书房，有什么大不了的？从前没设尚书房不也过来了吗？朕老了，近来越来越觉得孤独，越来越体会到了孤家寡人的滋味。方苞啊，朕让你进尚书房可不是打算封你做官，是想让你以一个布衣书生的身份做朕的一个朋友，你可愿意吗？这方苞可不是一般的书生，他是文坛领袖，还能听不出皇上这话里的深刻含义吗？一旦他方苞做了官，那就跟皇上有了君臣的名分，那就得小心谨慎地侍候皇上，就得战战兢兢地应付官场争斗。他方苞没有功名，没有党羽，以犯罪之身受到赦免，又被委以重任，那能不受到来自各个方面的攻击吗？他能大事小事都靠皇上出面为他说话，为他做主吗？现在皇上让他以布衣书生的身份进入尚书房，不做大臣却是做皇上的朋友，这样他既能给皇上当参谋，向皇上进言，又不担任何责任，他何乐而不为呢？所以皇上的话刚一落音，他就磕头谢恩了，是臣方苞遵旨，臣以戴罪之身得尽天言，聆听圣君教诲，实乃三生有幸，臣当以垂暮之年尽心尽力辅佐皇上。嗯，好，这就好。方苞啊，你起来吧，朕这样处置也不光是为了你方苞，说来说去也是为了朕自己呢。你们汉人中不是常常有人发牢骚说朕不重用汉人吗？朕就是要让他们看看，连方苞这样骂过朝廷的人，朕不但能容得下，而且还要委以重任，视为朋友。方苞，你有才华有胆识，来到朕的身边之后可不要磨掉了锐气，该说的只管说，该劝谏朕的 也只管放胆直言，因为你不是臣子，不是奴才，而是朕的朋友，是朋友，你懂吗？方苞不由热泪盈眶啊。
是，皇上请放心，臣方苞明白。
就这样，方苞算是进了尚书房，做了康熙皇帝的朋友。以后啊，他还真是不负盛望啊，为康熙出了好多的好主意。当然了，这是后话，咱们暂且不提。单说康熙的车驾到达南京之后，坐镇京师的太子胤禛收到了张廷玉从落马湖发来的御前文书，说封生运贪赃坏法，冲撞圣驾，已被革职拿问，着刑部拟出罪名奏明皇上。后边还有个括号，该奴才已被吓死。这件事儿使胤禛心里直犯嘀咕，这个封生运刚刚当上河运总督，就出了这样的事儿。虽说他走的是老十四的门路，可我也得了他1000两黄金的孝敬啊。他想保封生运，可是皇上已经交代了，那怎么能驳回呢？他只好批给刑部去按律处置。听到这儿，有些个朋友们可能会问，这人都死了还处置个什么劲儿啊？哎，在那个年月呀，凡是封疆大吏生前不管是出过什么错也好，犯了什么罪也罢，死了之后啊，那都得给他定个罪名和处置方案。这回太子胤禛对封生运的案子虽然批给刑部去按律处置了，但是他这里边悄悄的有了点暗示，所以刑部按照太子的意思呢，给这个封生运的处置好像很轻。因为这件事儿，康熙皇帝对胤禛大为不满。当然了，这是后话，咱们暂且不提。单说此刻太子手里还有一大堆要处理的事儿呢，老四老十三在户部刑部查出了不少的案子，涉及全国几百名文武大员，该升的该降的该关的该罚的列出了长长的一串名单，等着他这位太子拿主意呢。胤禛心想，从前呢，我吃亏就吃在太老实太忠厚上了，如今大权在手，我可就不那么客气了。于是他按着名单看下去，凡是阿哥党的党羽，凡是曾经反对过自己的人，不管罪过大小，是一律严加惩处。凡是曾经拥戴过他这位太子的，无论有罪没罪，是一概赦免。用咱们今天的话来说呀，他这是以人划线，顺我者昌，逆我者亡。好嘛，这以人划线啊，以人定标准，那还有国法可言吗？不过有了这个标准呐，太子办事的效率也还真提高了不少，嘁哩咔嚓，几百名官员的生死荣辱还就定下来了。对于这件事的处理，辅佐太子的老王岩和朱天宝、陈家友是不赞成的，他们想方设法翻过来调过去的规劝太子，请太子以国家社稷前途为重，放弃个人恩怨，要宽厚仁德，不要斤斤计较。可是这位太子就是听不进去。他们这儿正别扭着呢，嘿，老十三来了。太子抓住这个机会对王岩他们说，王师傅，你带朱臣二人到尚书房去一下，找着马齐，把这些天各地来的奏章整理一下，下午再送过来。老王爷一听，哦，这是话不投机半句多，下了住客令了。他满肚子的不高兴又不好发作，十三爷既然来了，说不定人家哥俩有什么要紧事要说呢， 只好和朱天宝、陈家友下去了。这老十三胤祥对太子这么办事儿也不满意，王岩他们碍什么事了啊？我一来就把人家撵走了，这对王岩师傅也太不尊重了。太子却丝毫没有觉察出来老十三的不痛快，走上前来拍了拍老十三的肩头说：哎，十三弟，那个郑春华的事儿你办好了吗？老十三心里更不高兴了，心想：哼，好嘛，放着这么多国家大事你不办，硬生生的把王岩他们撵走，原来就是想问我这件事啊。他冷冰冰的撂了一句：哈哈，太子放心，这事儿啊早就办完了，我还在左家庄附近的林子里给郑春华立了个坟呢。今儿个我是来请示处分官员的事儿的。这就好，这就好。你这事儿办得不错，我真得好好谢谢你呢。至于处分官员的事儿嘛，太子说着随手把自己圈好的名单撂过去了。十三弟，这名单我精心的处置过了，你带回去给老四，让施世伦他们去办就是了。老十三接过来打开一看，啊，原来他们几个拟定的处置意见全被太子给改了，该杀的无罪释放，本该放了的却留配充军。仔细一看，哦，老十三明白了，太子这是以个人的恩怨来处置的，要是真的按这个方案处置，那全国非乱套不可，皇上要是知道了也非大发雷霆不可。如今的老十三可不是从前那个愣头青了，也不是从前那个对太子尽愚忠的人了。得，这事儿啊还我不管了。十三爷想到这儿，把那个名单又送回到太子跟前。太子，我这会儿啊得进宫去给几位贵主请安，待会儿啊您自个儿和四哥施世伦他们当面说吧。老十三说完拱手施了一礼，看也不看太子的脸色，转身就走了。胤祥怒气冲冲的告别了太子，出了玉庆宫，却并没有真的去后宫请什么安，而是直接来到了户部，向四哥和施世伦说了刚才见到太子的情景。他们俩人也觉得太子这样明目张胆的以党划线处分官员，那也太过分了。老四胤禛到底思谋的深一点，他慢条斯理的说：十三弟啊，你今儿个算是聪明，亏你没把那个名单带回来，要不咱们仨人抱着这烧红的炭火炉子可怎么撒手呢？不过话又说回来了，这次办差我是领头的，你们二位是帮办，一切都要秉公办理，不管是太子的人还是老八的人，谁犯法谁领罪，咱们一个也不宽恕，也不能冤枉一个人。放心，天塌不了，有皇上为咱们做主呢。施世伦苦笑了一下：嘿呦，四爷，您别忘了，如今是太子坐镇京城，监国理政呢。胤禛把牙一咬说：哼，他没监国的时候，皇上就派我当钦差了，这里的事儿，我向皇上承担责任。他虽然监国理政，可毕竟还不是皇上。哎，行了行了，不说这些事儿了，今儿个咱们仨人得把任伯安的案子理个头绪出来。说完朝门外喊了一声：戴铎！在门外伺候的戴铎应声而入：是，奴才在。传吏部侍郎温尧贞进来回话。这，戴铎转身传话去了。胤祥笑着说：哈哈，四哥，你别问温尧贞了， 他是任伯安的死党，不会轻易招供的。四爷胤禛却成竹在胸，笑着说：哈哈，不，十三弟，我想好了，就是要在温瑶珍身上撕开个口子，把任伯安的事儿弄明白。哼，不怕他嘴硬，我自有整治他的法子。
施世伦听了连忙说：四爷，难道说您是要对他动刑吗？那温瑶珍可是朝廷大臣，对大臣滥施刑法，那可是犯禁的呀。
老师啊，瞧把你吓的，你别怕，我是不会胡来的。
这边正说话呢，那个叫温瑶珍的被带进来了。他官拜吏部侍郎，四十多岁的年纪，长得面似忠厚，却内藏奸诈。一见他进来，四阿哥和和气气地说话了：
温瑶珍，这次本王奉旨办案，查到吏部，头一个被革职的就是你。前几天本王曾与你促膝谈心，让你交代为什么要给任伯安3万两银子，说出来呢，天大的事儿，我替你做主。怎么样，你可想好了吗？
温瑶珍急忙跪在地上回答：
四爷，您老替犯官维持，犯官十分感激。任伯安那3万两银子是借用吏部的公款，犯官职责所在，难辞其咎。
一听这话，四爷胤禛把脸拉长了。
哼哼，说得轻巧，你是朝廷的二品大员，任意将国库银两私借他人，如今又情愿代他归还，你是不懂规矩啊，还是有什么把柄被任伯安抓住了？
温瑶珍一听，赶紧为自己开脱：
四爷，您老严重了。这任伯安呢，原先只不过是个京官，后来被罢了职了，他就做起生意来了。哎呀，这都是老熟人了，谁都有那抹不开的时候，不是？所以呢，他就常来借点银子，周转周转。四爷您老明鉴，京官们一个个都清苦得很，一年不过180两的俸禄，那哪够使的呢？犯官呢，也就是贪图任伯安给的3分利息，所以他来借银子，犯官就答应他了，请四爷治奴才私挪公款之罪。
施世伦听到这儿，从旁边插问了一句：
温瑶珍，你在任伯安借钱的前几天还新开了一家当铺，我们查过了，这开当铺的本钱是10万两银子。那我问你，既然你刚才都说了，当京官一年只不过180两的俸禄，清苦得很，那么这10万两银子你是打哪儿弄来的呢？